大家好，我是可莉玩家。原神启动，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点击下方资讯栏了解更多。
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台积电下个礼拜四就是10月13号要召开法说会公布财报跟第四季的展望，开出了这个半导体的第一枪，而且是最大一枪这个第一枪就是最大一枪了不要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一集就是最后一集了那这个台积电10月13号这一天非常的关键，就下周四了那这个先把这个讯息提供听众朋友参考。另外呢，从下周开始美国的这个大公司也要公布出来这个财报比如说呢下周呢最主要是美国的金融业银行业比如这个房贷大行 Wells Fargo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10月14号就要公布财报。那银行公布完之后呢，原物料相关族群像 AA 这个美国锂业呢应该是10月19号要公布出来财报。那当然大家最关注的是苹果10月26号要公布财报，所以马上要进入到美股密集的第三季的财报公布的时间。我看这个也是一个头皮发麻的事情除了今天晚上的这个非农业就业数据对美股有冲击跟挑战以外这个美国的财报这些大公司的财报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到时候美股到底是利空出尽呢这个财报肯定不会好的啦但能好的公司应该很少了大部分公司我认为都不会好。那个财报公布出来到底是利空出尽呢还是这个利空继续大跌呢就很关键了这个市场的反应非常的关键。所以在这个十月马上要进入到这些重量级的法说会啦财报公布的时间哇这个股市先行下跌也是有迹可循了所以你说啊为什么外资现在空单满手外资为什么在期货市场持续的布空比如说像今天这个外资呢在这个大台的部分呢又卖了快千口小台又加空了400多口4000多口所以今年单是期货卖超了50几亿现货也卖超90几亿这个卖超的金额达到150亿就是期现货双卖的一个状况也显示说外资可能担心这个后续的我们讲的说这些风险嘛那再加上昨天国安基金公布出来57个交易日57天啊国安基金进场5000亿才进场2%的金额这个118亿的一个护盘金额那为什么这么少这个很多人都说啊怎么那么少出乎意料之外，我个人的解读就是他子弹要省着用嘛，对不对？5000亿不能一下打完嘛，打完还得了所以呢这个也显见呢这一次政府护盘上面很谨慎那为什么很谨慎？因为大环境确实是不好所以我们今天针对这些话题赶快来请教Smart 致富月刊的社长林正峰社长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正峰你好。
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正峰是游泳健将三铁健将这个才刚刚去日月潭横渡回来，对不对？听说那天天气很冷下雨
那天下雨，对不对不过 水中比水上温暖，所以还蛮不错的。
OK， 所以你估计水温大概几度？
那天我应该觉得水下温度大概在26度有。
26度。
一般如果24度以下，我们就会比较冷一点。如果20度以下，就会非常难受了。Okay. 对对对。
横渡日月潭是多少？2000公尺吗？
3.3公里。
3.3公里，3300公尺。你游多久啊？
它其实蛮好，我那天应该是1小时49分吧。我们也是一个娱乐游。没有，人家真的厉害很多啦。我们这就是一个业余的，就是这个年纪养生。
不要谦虚了，
养生一下。
这个马前总统游完回来就确诊了
我没有安全
OK，
我目前安全。
好，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正峰现在是这个身体很健壮而且呢这个保养的很好那正峰除了这个身体要健壮保养很好，路要走得长嘛，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说投资股市的路也要走得长你不能阵亡出场你阵亡出场被砍就姨妈死的话基本上你就没有机会了嘛那你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整个景气的变化？今天公布出来进出口贸易数据，你看九月出口一下荡到只有375亿美金，对对对，这个月减非常大的幅度那你怎么看这个出口大衰那同时呢，台积电公布出来的，我个人觉得它的营收九月的数字并不理想。
对，其实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这个节目聊，我们聊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是看的是外销订单，七月的外销订单，那时候就衰退了。那时候我们就有提出一个警讯，就是说外销订单通常会领先真正的出口值大概2到3个月然后可能这之后就会反应过来。那 也就真的非常不幸的，就是说果然九月就出现一个双减，就比上月减又比去年同期减。哦，那当然里面核心的 问题在于说，半导体虽然还是相对强劲，因为它占了大概快将近一半的这个出口值的部分，可是它没有像过去那么强劲成长。那传统产业那一块是掉的比较凶的。哦，那传统产业那一块呢，本来就是今年因为中国一个持续性的风控，就让它的需求收缩的很快。其实在第二季那时候，哦，我听我一些传统产业的朋友就是说，他们其实第一季的尾巴的时候，那时候有那些需求啊订单啊就已经开始在收缩。那这个其实状况是一直延续。那台湾之前外销订单有个好处，就是说好处或者是盲点，就是说因为半导体的出口真的很强劲，以至于掩盖了其他产业，有一点掩盖了其他产业先下去的事实。那等到半导体的成长不足以遮盖的时候，那个整个疲弱就出现。不过在这个不好的消息中呢，可能也有一点点可能的好消息，我们可能稍微要再往下个月再确认一下，就是说上次我们在谈七月外销订单衰退的时候，当时呢统计总处是有预估说八月可能也会再衰退，不过后来八月意外翻转，就是有一些项目呢比预期中的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在下个月再观察的时候，我们要看看那个意外翻转是不是确实能够让这个外销订单在下个月能够外销订单到这个外销的这个出口额的情况下，能不能有能够很有正向的去让它止跌有一个反转，那这个我觉得下个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因为如果连续两个月，那状况就真的非常的不理想了。
好，那当然这个一直在杠台积电的这个陆行之啊，最近陆行之这个杠台积电也是杠得出名了哈。那陆行之说呢，希望护国神山13号法说会松口，说明年展望保守一点，因为今天这个大消息超微啊，这个第三季出估营收大幅不如预期啊。那陆行之是先前的这个在这个大投行的知名半导体产业分析，不然现在自己跳出来做了哈。然后说呢，继晶圆代工厂重点 HPC 客户 NVIDIA 预期第三季营收获利不如预期之后，那个超微也下修第三季营收获利指引到季度亏损哈。他认为说很明显哈，就是几个 HPC 的客户连三个月订单变化都搞不清楚状况。台积电如何能寄望2023年客户订单不会有变化呢？他进一步喊话说呢，希望这个10月13号啊，公司会松口说对2023年的保守展望一点。那这个到时候大家再看吧哈。那陆行之也是酸得很厉害了哈。那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就是今天欧股开盘哦，这个行情表现的其实并不是很好了哈，不是欧股的这个目前的行情并不是说太理想哈。这个德国现在目前是在盘下，英国法国也是只有小涨而已，但是有一档股票明显上涨，就是瑞士信贷。瑞士信贷现在目前涨到 4.4 欧元，这一波呢瑞士信贷曾经这个跌破4欧元呢一路直下，那现在很明显的反弹，今天宣布了他要以这个现金回购大概30亿美金的债务，以展现这个财务实力。所以呢这个利多消息刺激了瑞士信贷股价上涨。那最近瑞士信贷的 CDS 大幅的飙涨，显示这家公司的债务违约的风险越来越高。事实上这个也有人给我信息说呢，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个Credit Suisse 的 CDS 大幅飙涨，包括 UBS 它的 CDS 也大幅的飙涨，这个怎么会去扯到瑞银呢？瑞士信贷、瑞士银行两家这个瑞士最知名的私人银行，这个现在是不是都有这样子的同样的困扰？那瑞士信贷今天正式抛出了这个现金回购30亿瑞士法郎债务的这个消息，显示它我还是有钱的，大家不用担心了。那今天另外一个大消息呢，就是国泰金也正式对外说呢，它确实是有这个瑞士信贷债务的曝险部位高达300多亿台币。哇，这个当然国泰金也是抛出了第一枪了，丢出这个第一枪。事实上我觉得台湾的金融机构应该也不是只有国泰金了，国泰金正式把这个曝险部位讲出来，那这个瑞士信贷真的会出问题。
其实我真的还蛮担心，这个是比台积电更让我担心的是，因为台积电虽然如果它有一些状况的话，主要是它的客户也 有出现一些状况，那这是景气循环起伏中的一部分了。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只是说它衰退来的时候可能对股价的冲击会比较大。但是瑞士信贷这家公司，因为它的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今年才发生，它跟那个瑞士银行就 法人圈都一直在传出这两家早晚要合并的。然后那过去几年大概就是在整个市场哦，资产市场有一点泡沫的情况下呢，让这个问题又再掩盖了 一阵子。那最近呢，因为资产整个资产市场的这个大幅的崩跌，再加上欧洲的经济前景大家真的很不看好，因为俄乌战争之后造成欧洲大家 很高的能源的、能源的短缺的问题，然后通膨超过双位数的问题，然后整个经济前景非常暗淡。现在听说很多德国的一些传统的中小企业，因为这些很多专家型的公司，因为能源价格太高，他们被迫要停产个三个月四个月，而且这还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复产。哦，未来如果能源价格还是这么高，它可能就永久的休业下去。那这对整个欧洲的哦，以德国作为一个欧洲最重要的一个经济体哦，那再加上法国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太理想的情况下，你如果整个欧洲的经济状况都不好的话，那这两家很重要，包括瑞士信贷，包括瑞士银行，这两家非常重要的银行，你可能在接下来的情况下，你对大家对它的资产品质，就是它的偿债能力，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质疑。那我觉得瑞信在这一次是它要借由在这个市场，因为银行卖的就是信用了，信用如果一先崩溃的话，那会引起连锁效应，所以它要展现出一个我有现金哦，这就跟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哦，这个六号说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哦正在使用在提及使用核武的时候呢，他说呢，普京不是在开玩笑哦，他警告全世界面临古巴飞弹危机以来最大的核子威胁哈。这是国卫三庄的报道说，拜登出席纽约市的一场民主党参议院选举募款活动，他引用了1962年美苏对峙啊，哦，指出呢，从甘乃迪跟古巴飞弹危机以来，我们还没有面临，听清楚啊，就是说世界末日的前景。哦，拜登说呢，我们有个我很了解的人，这个人他讲的就是普京了哈。哦，他说呢，当他谈到可能使用核战术核武的时候，生化或者是化学武器的时候，他不是在开玩笑哦，因为他的军队你可以说明显表现不佳。那他讲这个话是要警告大家说我们面临到核爆威胁呢，还是说呢这个是在其中选举之前呢这个顾票的行动呢？哦，这个不管怎么讲了哈，我觉得是为了选举哈，或者是说呢，为了真的他有这样子一个感触的话，都已经暴露跟凸显出来，现在目前全世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地缘政治风险，好，这样的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局势，这当然也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某种情况的影响哦。不过它不会是一个最直接影响，最直接影响还是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个金融市场的一些触发因子了哈。然后因为会不会把这种所谓核爆危机估计这个金融市场是没有人能估计的，因为这种就是这种是绝对的系统性风险，这种东西你根本没有办法量化或者指标的。好，那我们继续来请教 Smart 致富月刊的林正峰社长。好，那这期的 Smart 封面报道故事叫做电动车高速成长期。好，那要布局有三大焦点。好，那正峰这次的这个我们关注的焦点在哪里呢？
我们先讲一下哦，这一次哦，特别再讲一下电动车哦。虽然现在就是一个坏的时代，但是一个好的产业，所以它前面当然会受到这个坏时代冲洗一下市场，可能会在有些好的公司或者好的产业，在这个资本的能够得到资本的益处上面会受到一点冲击，也许有些公司不一定能安然度过哦。不过我们还是先在这个时代中去安静的去做个研究，或者是说学习哦，就是在这个以现在的状况下说。电动车产业的发展大家还是有共识的哦，特别当然美国在他八月的时候参议院通过一些法案哦，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对未来为了扶植美国在这个电动车这个产业的象征美国未来国力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里面，它有几个重要指标。第一个，它就取消了一些对汽车销量上限的补助的限制哦，然后价格上限的限制哦，还有对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补助哦，另外还有对它这个生产商哦，需要有多少比例是在美国或是跟美国签有 FTA 的这些国家的这些规定哦，那这些都是不只是针对一个产业本身的问题，而是它把它当作是一个国家竞争策略哦，就像美 美国想要台积电去那边设厂一样，也是它的一个在半导体上的国家竞争策略、哦、所以从这个地方演变来看呢，就以美国现在来看，它就是它是拜登设定是2030的时候、哦、美国要有 50% 的新能源车、哦、但是以2021年的数字来看呢，它事实上只有达到 4.6%， 所以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实后面的成长要很大，那就会呈现在几个方面啊，又有几个方面在台厂里面比较有机会的啊，因为车子本身台湾当然乘车整车的部分，台湾应该是几率比较小，那除了鸿海有一些这个乘车制造之外啊，那如果零组件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好。那主要有三大方面，那一个就是汽车本身的零组件的部分哦，像是一些减速齿轮呐，像是和大做的减速齿轮，然后像智深科做的这个电动车的驱动系统哦，还有宇龙他做这个电动车的传动轴的零组件哦，还有华福他做这个铝镁合金的车架等等哦，这是属于汽车零组件的这个部分啊。另外在充电桩的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除了充电解决方案，像台达电提供的这个充电解决方案、哦、台达电在这方面的耕耘很久、哦、从能源问题的解决方案、哦、到这个电动车的相关解决方案、哦、这是台达电的一个优势。另外像建核心跟这个信邦、哦、他们是在电动充电枪、哦、这边是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布局、啊、另外最后一个 第三个大焦点就是车用半导体、哦、大家大概知道、汽车里面是汽车基本上呢，过去传统是一个机械零件比较多，但电动车基本上就是一台大型的电子设备了、哦、它可能使用的半导体的晶片数量就是过去的2到3倍、哦、那所以有一些车用半导体、哦、包括像台半的这个车用的 MOSFET、哦、或是像新唐、强茂、汉磊这些汉磊、中美金，这些都是跟车用半导体相关的、哦、那之前其实我们也谈过，因为汽车有一些严苛的条件，那比如说它是在高温高速下，然后需要更高频的晶片，需要更高频的功能，那这些在第三代半导体才比较能够提供符合这样的需求的一些产品、哦、那 这三个大焦点呢，都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未来整个电动车高速发展中呢，它必须持续去关注的方向。那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厂是会加入这部分、哦、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之后，我也很多的台厂正在深入的耕耘。那另外有一块是我觉得比较没有提到，不知道台湾未来会不会有机会，我很期待，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还是都是硬体的部分，但是硬体的部分事实上就是台湾传统的强项，但是未来电动车有很重要的地方是在软体服务。那这个软体的服务，因为很多现在像现在汽车如果有什么状况，你要召回更新到这个原厂去处理，但像特斯拉的这个软体，它通常透过空中更新的方式就解决了。包括我们知道电动车很重要的这种自动驾驶的软体啊，你的自动驾驶软体，如果你能透过空中更新的话，那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他不需要都很担心说，哎，我现在买，我会不会隔个三个月之后，你又说你又推出了新版自动软体，电动驾驶软体，那这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就可以透过空中更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未来台湾的某一些的软体解决方案厂商也能够在相关的服务上卡到一个好位置的话，我觉得也是我还蛮乐见期待可以看到这个方向，因为毕竟台湾除了在硬体上面，如果在软体这一块缺席的话还蛮可惜，因为硬体的发展毕竟也到了一个我觉得相对瓶颈的一个阶段了。那这是我给大家建议提供这个三大焦点大家可以去参考的。
好，那其实你从台积电的这个营收来看，它车用占比从 3% 增长到 4%、虽然说从 3% 到增长到 4%， 但是最近这一两年这个车用的增长幅度非常的大。
对，
你不要说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它的机器是 3% 而已，
这么大的公司。
那但问题就是车用的确占台积电营收比重是很低了，就是说即使是从 3% 增长到 4%， 增长的幅度很大，但是呢它也只占 4%。 台积电最主要的营收还是手机端，手机端大概占它营收比重差不多是 44% 左右。那另外呢就是
高效运算了，
对，高效运算大概差不多 37%、所以这两项一加的话就八成了，对不对？那 车用物联的话就相对低了。
我觉得车用现在晶片最大的问题就不是不大问题，它的商机目前就是还是不是那么 高阶的运算、但是未来随着自动驾驶的运算需求越来越大，它对这个晶片的效能的需求会提升，那这可能就是会对在台积电占比会有比较大的显著的提升的时候，但确实这个引爆点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没到，也许这未来的一两年内都可能还没有办法看到，就是它可能还是一个高效能的晶片在车用里面用，还是一个缓慢成长上去，还没有到一个大引爆点、反而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元件，像是电池啊、充电桩，这种是会比较快速引爆，因为你当要大量卖车的时候没有充电桩，充电桩不够，这就是未来几年可能各国要发展电动车要积极去做的事情。
好，最后请教你对这个整个台股的方向性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这一次的底部就是13200点，我觉得真的还要观察，因为的确现阶段确实有太多的负向的因素，特别是美国接下来的这个升息的态度，忽阴忽歌的那个不明确的方向会让投资人非常担心。那我也很认同那个木华哥你刚才讲，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持续看一下这个台积电后续的这个状态，还有这个接下来的外销出口状态，那不真的不要太大意，还是保守谨慎一点面对比较好。
好，非常谢谢林正峰社长。